们一起有一个祷告。天父，我们到你面前来的时候，求你给我们信心，让我们知道你是掌管宇宙天地的主，而且你是与我们同在的主。天父，求你让信你的人来到你面前有这样的信心，知道我们的生命跟生活都在你的手中，也求你帮助你的子民，让我们用心灵跟诚实到你面前来敬拜你。恩待我们下面的时间，让讲的跟听的在你面前一同得福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倪弟兄刚才讲到我们教会的状况呢，现在就报告一下。我们教会以前叫做林奇堡华人教会，你知道华人教会都是 C 吗？ C 这个 C 呢，因为有个 Chinese 那儿的，有个 Chinese Christian， 所以每个教会都有 CC。 所以你如果是 Cleveland Chinese Christian Church Quadruple C，我们教会是 LCCC 以前，有很多原因，最后让我们教会现在改变了侍奉的方向。现在这个教会叫做 OIC， The One in Christ Church。I like the name OIC， 很好的事，跟美国教会合并。我是教会的主任牧师。那这个教会呢，是个多元的教会，多种族、多文化的教会。我们还是有一大片的华人，我们不会放弃侍奉。现在在主日的讲道是有，就是在台上翻译，有一句英文，有一句中文这样翻译。我可以跟大家当然讲一下为什么教会会走到，不是走到这一步哈，做这样的一个决定。当然，你知道基督徒都会说这是神的带领，当然神的带领是怎么样带领呢？如果你想要更多的了解的话，我们私底下讲。这今天不是来讲我们教会的，但是这个是上帝的恩典，这的确是上帝的恩典和带领。所以你如果有兴趣想要知道的话，我们下面再聊。但是我们教会现在新的名字叫 OIC Church， The One in Christ Church。 但今天跟大家，刚才弟兄带我们唱那首歌哈，我要回家回家，我就想起那是07年还是08年，零几年我忘了，08年09年，那时候我去 Michigan 面试，那个时候是大概年底十一月份快到十二月份，我就去 Michigan。 你知道 Michigan 那个时候已经开始下雪了，所以我从 Cleveland 出发开车到 Michigan 去面试，走到一半开始有大雪封山那种，然后前面那个开那个扫雪的车就在前面开道，雪大到已经看不见一个 mile 都看不见，半个 mile 都看不见。当时我的车里边放那首歌 I'm going home, I'm going home，我说 I don't know, I don't want to go home yet, I'm going to interview, I'm not going home。 所以他每次讲到 I'm going home， 我就想到那个情景哈，当时马上上帝就要接走那个样子，情景很像。但是感谢主哈。我们今天讲的题目呢，跟这个没有直接的关系。今天讲这个题目是大家不太喜欢听的，也是不太容易接受的题目，这个题目就叫做悔改。我不知道在这个词出现在你脑子里面的时候，你脑子里面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图画？我不知道哈，你自己稍微给你一两秒钟想一想，大概的图画就痛哭流涕哈，洗心革面呐，重新做人呐，大概就是这样的一种表彰，然后认罪悔改啦什么之类的，听起来比较负面跟痛苦。没人喜欢这样的一种场景，或者有这样的一种经历。大家喜欢平安啊，喜乐啦，上帝的拥抱啦，上帝的慈爱怜悯啦，上帝的救恩啊。但是悔改这个词并不是特别的 popular， 并不是特别的让大家接受。但是刚才倪弟兄读到第32篇的时候，你有没有发现32篇它整个的这个 tone 是非常喜乐的。前两节就讲到这样的人有福了，这样的人有福了，然后到最后第11节你们要喜乐。所以悔改这个词怎么跟 joy blessedness blessings 跟这些东西有关系呢？所以至少你今天要有一个印象，当你讲到悔改的时候，不应该只是痛哭流涕洗心革面这个样子。那什么让大卫在写这首诗的时候，他从
第三节、第四节、第五节里面的这种精液枯干了，像夏天的干旱一样，然后变成完全的喜乐，这是我们今天要思考的内容。圣经里面有六个到七个叫做悔改诗 Penitential Psalms， 当然最有名的是哪一篇？最有名的是诗篇五十一篇，所以说不 popular 嘛，大家都不知道。诗篇第五十一篇，诗篇第五十一篇是大卫的悔改诗。你知道大卫做什么吗？大卫当然抢了人家老婆，杀人家老公嘛，这挺糟糕的。然后最后拿单告诉他你是那个犯罪的人，然后他就有这种一个悔改诗。三十二篇应该是大卫五十一篇的延续。但是我们今天再一个讲法，你在看诗篇的时候，我在看诗篇的时候，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tips 告诉大家，你在看诗篇的时候，特别在诗篇的时候，你可以抓里面的一些的关键词 the keywords， 然后仔细的去思考，仔细的去默想，然后祷告。诗篇给你不像罗马书，它不是仅仅的让你去明白里面的意思，看看里面的逻辑。很多的诗篇，绝大部分的诗篇是一种你自己情感的抒发，是一种对上帝的回应。所以在诗篇的里面你找到一些的关键词，像诗篇第一篇里面它让你就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怎么样？昼夜思想，这人变为有福，他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。昼夜 meditate 这个词拿出来，你可以仔细的去思想它到底什么意思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，然后拿出来祷告，这个就是 pray the psalms。 所以在这篇诗篇三十二篇里面有很多的关键词，你像一个 gold mine 一样，你可以拿出来来思考。我可以有几个词可以帮助大家来思考。第一个就是讲到罪，里面有提到好几个，过犯得涂抹了，上帝的罪了，里面的恶了，上帝的遮盖了。所以第一个词是罪，我们会想一想什么是罪，什么是罪的本质和它给我们的影响。你如果不知道罪的话，就没有悔改的意思了。你知道问题在哪里，你才有解决问题的方法。我是个大夫，如果这位弟兄他现在今天告诉我头疼，我说呀，那你得手术啊，这玩意儿大，头疼多久了？头疼一个小时，哪得手术啊？怎么手术？截肢啊？说不定是对的，肯定是错的。Why？ 因为诊断错了嘛。头疼一脚是啥情况，对吧？而且截肢型的一脚，对吧？这不能这样搞的。如果我们不知道罪它给我们的影响，它带来的结果，它的严重性，悔改就没有太大意思，吃个泰勒脑就行嘛。所以第一个是讲到罪，我们会思考一下这个词。第二个叫 repentance， penitential psalm， 所以我们看 repentance。 第三个当然讲到 forgiveness， 所以这三个词我们今天来思考一下罪。 Oh， I need to do this。All right， 这是罪的实质和它的影响，和真实的悔改以及赦免的喜乐。问大家一个问题，大家都是基督徒啊，你们在这边已经待了很久了，罪的本质是什么？随便讲啊，对不起，贪婪，还有吗？嫉妒、贪婪，不嫉妒、不贪婪、不自夸，还有什么？对不起，私欲。OK， 这是 imperfection， 不完全，以自我为中心。他用的是雅各书第二章，第四章，还有吗？远离上帝，私欲、贪婪， 不自夸是罪哈。OK， 他在不自夸不张狂啊，不只喜欢真理，不喜欢不义，都是罪。如果你记着一点，我的理解，圣经里面给我们从刚开始有罪的时候，罪的本质就是以自我为中心，罪的本质就是以自我为中心。我的标准，我的想法，我的意见，我的感觉，我的事业，我的健康，我的未来，我的钱，我的孩子，我的教会，全都是我的，谁动我，我跟谁急。这个叫做罪，它的本质，当然它的表现有很多了，贪婪啦，争竞啦，自夸啦，然后 imperfect 呢，当然这描述到罪它所带来的这个样式。当人以自我为中心的时候，人不再以上帝的标准为上帝为标准，人以自己的感觉，以自己的喜好为标准，所带来的任何的一个结果就是罪的表现的形式。为什么我这样讲？在这个蛇诱惑夏娃的时候，他就把上帝的标准降低了。他神真的启示说，你吃了这个果子真的是要死吗？那你吃了这个果子以后，你的眼睛可以开，你就知道善恶。意思就是你其实可以不需要根据上帝的标准来过你的生活，你可以按着你自己的标准，按着你自己的喜好来走前面的路，走自己的路，让上帝无路可走，这就是你应该有的生活。然后夏娃觉得这个酷，跟亚当一讲，亚当也说这个也不错，来跟他干。整个的人，你跟我都陷落在这样一个无尽的循环当中，就是你跟我都是以自我为中心，不再把上帝当成上帝来对待，这个是罪的本质。我过一会儿会花一点点时间把它 unpack 出来哈。在这段圣经里面讲到罪，讲到过犯，讲到恶，这几个词呢是对罪这个本质的不同方面的描述。罪当然我们刚才已经讲了，在圣经里面提到罪的时候，就是刚才刘弟兄提到三章第三节讲罗马书，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上帝的荣耀。所以罪这个词本身它是讲到上帝的标准你没有达到，或者说上帝在你身上的心意没有得到完成，这是一个方面。 transgression 是什么意思呢？我还继续往下哈。transgression 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不打了。transgression 是什么意思？就是你故意的违规，故意的 intentional disobedience。我明明知道这个东西是对的，我就是不做。我明明知道要圣洁，我就是不圣洁，我就是回家看色情网站。这个叫做 transgression， 就是故意的犯罪，看见红灯就踩油门，这就是故意的犯罪。sin 呢，是讲到上帝的标准你没有达到。另外一个呢叫做 iniquity 是讲到恶，这个词的原意呢就是 not equal 或者 not justice， 就是不公正不公平。就在你的生命当中，在你我的生命当中，当你说讲到 iniquity 是讲到我自己有自己的是非跟善恶的标准，就刚才我说的，我的日子我来过，没有人告诉我我应该怎么活， nobody tells me how to live，这个叫做恶。人的恶并不一定完完全全的以罪的行为表现出来，但是他心里头有这样的一个想法，有这样的一个意志，有这样的一个意识。我看到这个弟兄，我就不是，我心里头看着就烦他。我虽然没有拿棍子打他，这个叫做 transgression。我没有作奸犯科。但是我拿着小针扎他，在家里头我就心里头恨他，恨了多少遍，因为他没有达到我给的标准，没有让我得到满足，这叫做 iniquity， 叫做恶。所以 在这段圣经里面，第三十二章的圣经里面，它有几种罪的表现的方式表现出来。当然我们提到罪的时候，当然大家觉得这是个宗教的词，讲的比较严肃，也有一些的有一些的抽象。但是如果你跟我一样都是有血有肉的人，在这段圣经里面，虽然他对罪没有特别多的这个定义，但是他讲了罪给人带来的影响，就是 unconfessed sin， 当我不认罪的时候所带来的影响，当人不认罪的时候所带来的影响，这种影响有好几个方面，你看看你自己的圣经里面讲到好几个方面，讲到什么方面？我终日哀哼，然后骨头枯干，精液衰败，像夏天的干旱一样。提到这个人，你可以自己对号入座哈，看看你自己的生命状况是个什么样的生命状况。这个人没有任何的力气，什么都不想干，没有动力，没有体力，没有喜乐，没有盼望，觉得干什么都没意义，也不读经，当然也不祷告，当然更不用说读经祷告去教会，连自己生活都没有意思，觉得也不愿意见人，把自己关在屋子里面，任何的事情需要你做的你也不做，天天的推延推迟。现在这个词叫什么平？躺平嘛，什么都不做，因为没有意思，也没有意义，也没有价值，没有盼望， hopeless and helpless， 没有任何的盼望，也没有任何的帮助，不管你做什么， you're not making any difference。 这个是当人不愿意承认自己罪的时候他所带来的结果。我不知道在你生命里面有没有这样的经历，什么都不想做了，无聊，不知道该怎么办，教会自己个人生活，这个老公，这个孩子，这个太太，也就这样了，这辈子也是这样了，干什么whatever， 想让我钓鱼吗也没意思，想让我出去玩也没有意思，又花钱，就在家里头糗着，饭也不想吃，饭都懒得做。我们教会有一个女孩子，她最后连吃饭连下床都懒得下，就是 literally physically 完完全全的躺平，完完全全躺平，生命中没有任何的意义，没有任何的动机，没有任何的喜乐。如果你自己的生命状况是这个样子，很有可能在你的生命当中有一些的问题你还没有完全的去对付掉，可能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，可能你自己生命中间有一些的罪你没有面对，也没愿意承认，你不愿意让别人看见，你也不愿意让上帝看见，也不愿意让你的太太先生看见，不愿意让你的孩子看见，不愿意让你的长辈看见，不愿意让你工作的同事看见，所以你选择黑暗。It's really, really sad. 我们一个同学，他快到大学毕业的时候，就天天打游戏。因为他的盼望是追女朋友，女朋友能会要他吗？他天天是这个样子，所以他打游戏打到凌晨两点，第二天没办法去上课，然后成绩又下来。成绩下来的话，就觉得哎呀，已经赶不上，就算了，就破罐子破摔。然后我就告诉他，我说 ，Your life is very dark.你的未来非常非常的黑暗，当你发现你的生命当中没有任何的盼望，也没有任何的帮助， You're going to end your life. 这叫 clinically depressed， 这是在临床上面讲到忧郁。所以在这段圣经里面讲到，当人不愿意承认自己罪的时候，他在身体上，他在关系上，他在情感上，是在灵性上所出现的一个状况。自我为中心真的非常的可怕，你可以自哀，你可以自怜，你可以自义，你可以自夸，都是与自己有关系。当然在这篇圣经里面，这个 note 没有停留在这边，所以他在这段圣经里面讲到，所以我愿意向上帝阐明我的罪，向上帝来讲我自己生命的状况。所以这个出路到底在哪里？你如果知道，我再回来再讲哈，把这个 diagnose 把这个诊断弄得稍微的清晰一些或者严重一些。 如果你知道人最终的问题是人跟上帝的问题，你再讲一个意思哈，人最终的问题是人跟永恒的问题，人最终的问题是上帝的问题，上帝是永恒的，人最终的问题是一个讲到永恒的问题。当你在这个世界上所做的任何的事情你发现都没有意义跟价值，没有长久的意义跟价值的时候，你觉得没有意思，你也不觉得好像在前面有什么盼望，在这边有什么帮助，这个就叫做罪。 Why? 因为你为你自己活着，你不是为上帝活着，你是为你自己活着。当人在为自己活着的时候，他的生命越活越狭窄，越活越狭窄。我在医院里面有时候会照顾到，那是以前了，照顾到一些年纪比较老的病人，年纪比较老的病人。我以为年龄比较老的病人他的生命会比较豁达，因为他 been there done that 啊，他生活了几十年应该都已经差不多了，都已经好像生命都已经活出来了。但是这些人，绝大部分的这些人非常非常的狭窄，非常非常的狭窄，非很大的担心，担心孩子，担心孙子，担心房子，担心健康，担心这个担心那个。 Why? 当我跟他们聊的时候，他们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是以自我为中心。当他们周围的人越来越多，他担心的事情就越来越多，因为他自己想要 control the whole life， 他想要掌控这个世界，掌控他自己的生命。所以当人在为你自己活的时候，人的生活是非常的痛苦跟狭窄的。所以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呢？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？这个词叫做 repentance。 那当人讲到 repentance 的时候，讲到悔改的时候，你跟我都知道悔改有可能是真的，有可能是假的。在这段圣经里头没有讲到虚假的悔改，它只是提到真实的悔改。我们讲到真实的悔改再回到这篇圣经，这段圣经里面但我们在提到悔改的时候，其实有所谓虚假的悔改。我就把这个表放在这边，这个其实有很多，你可以大概的跟大家稍微的介绍一下什么叫做虚假的悔改，什么叫做真实的悔改。你见过有人被抓，不管是做什么事情哈，偷东西也好，作奸犯科也好，在教会里面道德有损也好，他被曝光，被曝光以后他的反应，很多人的反应，这个结果越严重他的反应越激烈嘛，对吧？结果越严重他的反应就越激烈。现在你被抓，你可能你的工作就没有了，哎呀那个哭啊，后悔呀，在旁边励志呀，捶胸啊，以后再也不干了，洗心革面，流泪啊，什么之类的。这种情感你可能见过，你甚至自己也经历过。但是这种情感是不是真实的悔改呢？ Not necessarily， 不完全是。为什么？因为他认为很多的这种虚假的悔改，他认为问题的本身虽然我做错了，但是问题的本身是我老婆她先骂我的，所以我才动手的，大家都这么做所以我才做的，我这么做是因为这个原因那个原因，我呢只是被动的一种反应而已。所以问题的本身不是我，问题的本身是周围的环境，他为自己所承受的后果忧伤痛悔，但是他认为本身是在外面，是在他人。你们，我在现在当牧师嘛，所以有经常有夫妻来做这种辅导。哎呀，你就吃瓜就好了，你就在旁边看。先是丈夫来，然后太太来，就害怕先是一个人打电话过来。他打电话过来，就是我们现在夫妻关系真的很糟。我说怎么回事？他就开始说了，我那个太太呀，她有问题，我想糟糕了。然后他开始骂他祖宗八代，他爸爸就是这样的人，他妈妈就是这样的人，我就跟你说这河南人没好人什么什么，哎呀，祖宗八代开始讲啊，就是他的问题，全都是他的问题。我说那你自己有什么问题？我当然也有问题啦，我的问题呢就是跟他结婚嘛，就这个。 忧伤不忧伤？当然忧伤了，离婚很贵的，谁要抚养孩子呀？谁要抚养房子？所以他在也是骨头枯干呢、啊，也是精力耗尽呢、啊，没有劲嘛，没有意思嘛，觉得这个关系真是很糟糕。但是他觉得问题的根本就是在旁边，就是在旁边，或者他觉得问题就是外边的行为，就是他说话带把，就是他做了一些的事情而已。这个是虚假的悔改很明显的一个表现，这样的一种表现，他没有办法让人真正对待罪的问题。他在外面，所以这样的人不停的在重复，不停的在重复罪在他生命中带来的影响。当然他觉得出路，如果他当大概觉得自己可以搞定，这些人基本都觉得自己可以搞定，上帝呢只是帮助我来解决问题的一个 tool， 我现在够不着，我希望上帝抽我一把，让我能够完成我自己想要完成的事情。所以出路在自己，我大概自己可以搞定，问题是在他，我自己可以搞定。这个是虚假的悔改。 Always run fake repentance， 不管他的眼泪有多真实。如果这个悔改不是因为他自己知道他自己真正的问题是罪的问题，如果他不觉得上帝或者耶稣基督是唯一的出路，这个悔改永远是假的，永远是假的。所以真实的悔改，情感从外面看起来都很像，但是真实悔改的人，他发现自己真的是个罪人。 That's the very first beginning， 这是第一件事情要做了。希望你们没有去过 AA， 你知道什么叫 AA 吗？Alcoholic Anonymous， 就是那个戒酒的这个组织。戒酒的这个组织，大家在各地都有啊。你如果是 alcoholic， 你可以在任何的时候打这个1800的hotline， 不管你在 Charlottesville、Lynchburg、Richmond 还是 DC， 哪个地方都有。在那个地方，你会有一群的人，大家就可以分享啊，大家可以交流啊。但是他们要承认的第一件事情 ，I'm alcoholic。如果你不愿意承认自己是一个有酒瘾的人，你永远不可能从这个组织里面得到任何的帮助，因为你不觉得自己有问题吗？你不觉得自己有问题，你为什么要去找医生呢？为什么要去做一些的做一些需要一些的帮助呢？所以第一件事情，真实的悔改，人意识到自己真的是个罪人。真的是个罪人，以前说我就是罪人，哎呀呀呀，我就是个罪人，但是突然发现，哦，罪人就是我。我觉得我很有爱心呢、啊，我觉得我很有宽容、啊。碰上这个太太，碰上这个孩子，发现我的宽容是有限度的，我的爱是有条件的。我是以满足自我为中心来做出这样的行为，发现我真的是有问题的人，我的问题比我想象的要大得多。 That's the beginning of repentance。 这段圣经讲到两个福，对吧？第一节跟第二节，记不记得在新约圣经里面耶稣讲到八福，对吧？第一福是什么？第一福是什么？贫穷的人有福了。如果看看英文的话，是讲到 poor in spirit。 在后面这些福气陈列之前，耶稣告诉你们，第一件事情，真正让你有福的，让你生命中有完全的喜乐，有力量，你把这种罪疚感，把这种羞耻感拿掉的，王国尔会讲到这个罪疚感、羞耻感拿掉，第一个是承认你是在灵里面贫穷的。You are, I am a sinner, real sinner， 比我想象的要更糟，比我想象的要更糟。自视其高的人，我是其中之一哈，自视其高的人很难承认自己是有问题的，因为你的能力越强， 你资源越多，你觉得你越可能解决问题。上帝经常显明我们，把我们带到一个境地里面，经常让我们发现，不仅仅是我们无助，不仅仅是我们无能，根本就是我们无救和无解。在罪的当中，经常有几种上帝带来的结果，把你带到一种境地里面。第一个当然是讲到物质上面，你的工作没有了啊，你终于拿到博士学位了，你终于发表了很多的文章，不管什么原因，嘣，工作没了，那种感觉真的很糟糕。因为你不觉得大家不接受你嘛，大家不愿意承认你， 你没有价值，你没有意义。所以这个是第一个方面。第二个方面讲到人与人之间关系上面，上帝把我们经常带到这样的境界里面，人与人之间关系出现崩塌，夫妻关系，特别是亲密关系，夫妻关系，孩子的关系，再加上跟同事的关系，跟长辈的关系等等，越亲近你会发现越无助，因为你改变不了那个人，那个人想改变你。所以一个是物质上面我们的无助，一个是情感上面我们，上帝把我们带到这些境地的里面，让我们经历一些的挑战，经历一些的患难，经历一些的问题，经历一些的苦楚。他的目的不仅仅是让我们忧伤而已，他的目的是让我们知道他是上帝。 We are sinners， 我们只是罪人。任何时候你发现我真的是个罪人，大到一定的地步，需要上帝他的儿子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为 来解救我，你才开始意识到什么叫做谦卑。你发自的内心，你不是说哦，我这个东西没办法做，这个程序我没办法写，不是，你发自内心知道 I am nothing， I am nothing， physically， spiritually， emotionally， 就讲到你的身体上，你的灵性上，你的情感上，非常非常的脆弱跟无助，非常非常的脆弱和无助。意识到自己是罪人是得福气的第一步，然后你会知道问题的本身 is your heart， 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，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。问题的本身在这儿，问题的本身不是那个不解风情的太太，不听话的孩子，对你不公平的老板，美国社会，中国社会，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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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， 问题的本身是你。外面有很多的诱因，不表明就一定会犯罪。当然你听过这个比喻，你可以那个叫什么，在你可以不允许在鸟在你头上做窝，对吧？你没有办法防止鸟在你头上拉屎，对吧？但是你可以防止鸟在你头上做窝。当别人在针对你的时候，甚至在误解你，甚至在攻击你的时候，你不一定需要会犯罪的，你可以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。所以第二个，你大概知道你问题的本身是在心。第三个，你如果知道你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，你知道上帝是个什么样的上帝，那基本基督就是你的出路。我有一个图给大家，非常的非常的直观。基本人真实的悔改，真实的悔改这段圣经提到很多，你把它稍微的总结一下，你大概知道评判是非好坏的真正的标准是在上帝，不是在你，这是上帝的标准。他在上帝面前承认他自己的问题，承认他自己的错。你当然可以说那上帝标准在哪里那第二个，你知道大概是知道自己的问题。用这个图呢这个图是从 Gospel Center Life 里面拿出来的。当人在 conversion， 人在被上帝拯救了以后，人在一辈子当中就会做两件事情，或者开始了一个你生命的 journal 或者 journey。 第一个呢，希望就是你对上帝更多的认知，对上帝圣洁，对上帝公义，对上帝的 attributes， 对上帝的特征有更深刻的认知，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God。 同样呢，你对你自己的本性也有更多的认知。你会发现当你越认识你自己，你发现你自己问题越严重。上帝经常会把我们带到一些的 situation， 把我们带到一些的环境当中，让我们看见我们其实真的不怎么样， 发自内心真的不怎么样，所以这个箭头是往下的。你会发现上帝他的 holiness， 他的圣洁，你越认识他，他越往上走，这种差距真的很大，越来越大。当人在犯罪的时候，人不愿意想要有罪疚感， guilty。 什么叫罪疚感呢？就是你因为你犯了一些的事情，然后你的这种感情，因为这件事情所给你带来的感情叫罪疚感。当人犯罪犯的多了，他已经没有一个具体的事情让他觉得有罪疚感，他 feel shame， 他有这种羞耻感。这种羞耻感，他不是说我不会编程，我不会考医生，我不会有这样的工作，我不会有高薪，他不是说，他说我这个人无能，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无能， I just feel shame about myself。 人不愿意有这样的一种情感，这就是刚才我们在诗篇里面32篇里面讲出来的这种情感，在人情感，人不愿意有这种情感。人怎么样来处理这种情感呢？人就把上帝的标准给降低，把人的问题淡化，所以这个十字架在中间就变得就一直这么小，因为你的问题没有这么糟，上帝没有那么好，所以你自己可以处理你自己的问题。你的我就是说啊，我也没有那么糟，我其实没有那么糟。上帝呢看了我做了这样的事情，他也没有那个能力，也没有这个意愿来拯救我。所以你当你把上帝他的要求降低，把你自己的 situation， 把你自己对自己的认知提高，你对上帝的认知，或者你对十字架的认知，或者你对福音的认知，永远停留在你刚信主的时候那个样子。耶稣基督就是福音，就是我去天堂的保险。什么时候用呢？死亡的时候用。保险嘛，保险什么时候用？你没事拿你家的保单出来默想吗？没有嘛。等你出车祸的时候赶快拿出来打那个1800电话。你如果把上帝，把耶稣基督的福音当成这样的一种保险，或者一个对你的一种从哪些方面的帮助也好，很重要的原因是你对你自己的认知太高了，你对你上对上帝的认知变低了。所以这个是人的一个很大的问题，是真实的悔改。你意识到你自己的问题真的很糟，你感觉已经好像 depressed。同时你又认识到上帝他的拯救有多像我这样的人，像我这样的人，像我这样的人，像我这样的人，居然上帝都愿意把他的儿子赐给我。所以这个十字架的中心是在你同时意识到你比你自己想象的更糟，而且意识到上帝比你想象的更爱你。如果光有这个的话，你就 self esteem， 就是自尊心很低。你光有这个的话，就不接地气，跟你没有什么关系。That's called Christian well-being， 或者讲到蒙福的人，就是第一节跟第二节所讲的，因为上帝的赦免，你才有从上帝来的喜乐。这个东西是 key。问大家一个问题，给大家一个 statement 好了。我做基督徒时间越长，你对自己的反思，对你周围的人反思，真正的 repentance， 真实的悔改，是基督徒生命中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，非常非常重要的指标，甚至可以判断他是否真的得救。记不记得约翰一书？约翰一书第一章讲到我们与主的相交，对吧？我从以前看见的、听见的，我现在传给你们，目的是让你跟我、跟上帝相交，就像我还有耶稣基督跟父神相交一样，对吧？然后就说他是光，在他里面毫无黑暗。当约翰开始在约翰一书开始讲他跟上帝相交，或者叫做 fellowship 的时候，他马上话锋一转，他就提到，如果你自己认为你没有罪，你就是以神为说谎的，这是第十节，神的道就不在你的心里面。他当然第九节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神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清我们一切的不义。所以他在第一章讲到与上帝的关系或者相交的时候，他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， 就是你是不是一个悔改的人，你的生命是不是有这样的 pattern， 这不是一次性的，有这样的 pattern， 意识到自己的问题，意识到上帝的慈爱，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被放大，你对上帝的爱，对上帝的恩典跟怜悯，才有真正 realize 真实的体验，真实的认知。十字架对很多基督徒来讲，或者福音对很多基督徒来讲，只是一个宗教的一个记号，好像一个 tool 而已，但是它跟你好像个人没有关系。但是你如果意识到你自己的生命的真实的状况，你意识到上帝是个什么样的上帝，十字架对你来讲非常非常的宝贵。 It's beautiful, glorious, powerful, merciful and gracious. 上帝的大能、恩典、怜悯、慈爱才显明。你是一个悔改的人吗？如果你不是的话， You need to start today. 否则你的生命不可能有长进。怎么开始？对你自己的认知开始，对上帝的认识开始。现在在你的生命的处境当中有一些的难处，我知道教会有些难处，个人的家有些难处，人的关系上有些难处，找工作有难处，教育孩子有难处，以后的走向有难处，这一切的难处跟挑战都是上帝给我们的机会，让我们认识到我们作为一个人的真实的状况。 We need him. Really, we need him. 把你自己的悲情下品放低，你知道问题的本身 It's you. It's your heart. 这是真实的悔改。当然我们为什么不需要悔改？ OK, all right, let's put that. 悔改其实很难的。我这个人很骄傲的。我知道因为我最了解我的，在这个地上最了解我的就是我太太嘛，因为我们俩都快三十年了。她知道就是你我的那种行为，她知道我想下面要做什么。我知道我自己有问题，但是我就不愿意说 I'm sorry, 我就是不愿意讲。这么其实真的很简单，他就说我其实要的就是说你承认你自己有问题。我是说呀呀呀，但是我是有问题，但是你呢，我们要三七开四六开什么之类的鬼啊，都是孩子的问题，其他的问题，当时什么什么 It's so hard. 其实说这个 sorry 到人的面前悔改，到神面前悔改，其实真的非常难。 Why? 为什么人不悔改呢？因为他第一个不觉得自己真的有那么糟，真的不觉得那么糟，自己不觉得需要上帝，我就是脚上黑了嘛，脚上黑的需要截肢，你知道那种糖尿病到晚期的时候，他可能是那种碳性的坏疽嘛，他脚都黑了，对吧？脚黑了，他说黑了有什么？我涂涂粉就好了，我涂涂 lotion 就好了，需要被截肢的。我如果不觉得我自己有这么糟，我当然不需要上帝了。另外一个呢，我不觉得上帝有多好，连这样的事情上帝都管，连这样的事情上帝都愿意赦免或者有能力赦免，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不需要烦上帝他老人家，我自己可以搞定。所以人不需要悔改，人觉得自己 OK, I can handle this,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，那个困难，很大的困难。当我悔改，我就一直在思想我为什么不愿意悔改呢？像我的太太承认我自己的问题呢？因为第一个我会承认自己的无助，我错了，然后把这个权柄交在他的手中，然后让他来惩治我，然后给我定一些的标准，这是我不愿意的。这个叫做交出我自己的主权，放在太太的面前，放在谁面前都不能放在他面前，对吧？所以非常非常的困难，非常非常困难，很困难，很困难，真的很困难。除非你知道你就是这样的人嘛，你比你想象的还糟嘛，你才会发现其实说出自己的真相是一个很大的释放。所以在这段圣经里面，就回到这段圣经里面，他说我要向上帝阐明我的罪，我要把我自己内心的真实的状况讲出来。这段圣经里面呢，我们一直好像没有花太多的时间，我这段圣经里面比如说在第二节 他说凡心里没有诡诈的，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，这人变为有福。什么叫做心里没有诡诈呢？心里没有诡诈不表明你这个人道德很高尚，是讲到说我不愿意为自己狡辩，不愿意给自己有任何的借口，我就是有问题的。 I have a problem， 我比我想象的问题还要严重的多，这个叫做心里没有诡诈。这是第一步啊，承认自己的无助。当人把自己的问题讲出来以后，当人相信上帝是信实的，你知道上帝的信实让我们的罪过可以被不算，可以被涂抹，那种情感所带来的那种释放， It's tremendous， 非常非常巨大。你可以举很多例子，很多例子。我不知道你们中间 有多少人是码农啊 ，software engineer， software engineer 都要考试的啊，都要考试的。就是那个做程序要考试嘛，你们没有啊？没有 ，OK， 你们当过学生，总当过学生啊，大考，考医生啊，考律师啊，或者考什么，就能够决定你生命走向的重大的事情，或者面试，或者非常重要的面试。找了半年的工作都找不到，终于有个面试，这个面试太重要了，太重要了。如果这个工作也没有，我估计要回国了，或者我估计家里头没饭吃了，非常非常重要。然后你 screw up， 那天早上9点面试，你6点就起床了，哎，就打算梳洗打扮，晨祷结束啊，今天 it's good， 上帝在前面走，我跟着他走。然后你太太给你做了个饭。吃完了开始拉肚子，哎呀糟糕了，哎呀这完蛋了。然后孩子又出事了，出去开车，哎，不小心把车撞了，糟糕了，今天去不了面试了。 So bad， 糟了，完了，考试没有了，面试没有了。8:50接到个电话，对不起啊，我们今天面试取消了，今天老板没来。哎呀，哈利路亚，感谢上帝，这个释放是巨大的释放。这个巨，因为他这个事情在你身上有很大的重担，因为他让你，他决定你，好像哈，决定你生命的走向，决定你未来的前途，决定你的喜乐，决定你一家四五口的吃饭。 It's just so big， 重担压在你的身上，好像神的手在你的身上一样，突然这个重担没了，哇！或者你的考试考砸了，考了个 D， 然后里面出了题一个都不会，然后最后教授跟你说这次考试 optional， 这次的题目是 optional， 以前的题目才算，所以你 straight A is still a straight A， 你不是一个 C， 你不是一个 D， 你不是个 F， 哦，那种释放真的是不得了。上帝他的赦免就是这样的一种释放。当你生命中间的有这样的关系的问题、教会的问题、财产的问题、家庭的问题、未来的问题，上帝告诉你 It's not counted toward you， Wiped away， Over， 在这段圣经里面叫做遮盖，或者 不算为有罪的。你以前所做的任何的事情，你考试很糟糕，你是一个不好的丈夫、不好的太太，说了不好的话，上帝说 covered， all covered， 你可以有一个新的生命， you have a new life。 你如果一点感觉都没有哈，啊， covered， good， it's your job， good job God， you did it， yay。你如果是这样的心情的话， You don't even start to know God， 你根本对你现在所处的情况，第一，你对你情况不认知，第二，你对上帝不认知。为什么？任何一次赦免，任何一个赦免都是要付代价。我举过这个例子，我再举一遍。我现在到刘杰家，他请我吃饭，我不小心把他们家唐朝的花瓶给踢碎了， OK， 或者他们家10000块钱买的大吊灯，哎，不小心让我给弄坏了，摁了个电就砰下来，10000块钱买的大吊灯，10000块啊，10000美金呢、啊，不是台币啊，10000块钱啊。刘姐，你怎么办？算了算了算了，哈、哎，感谢主啊，这个叫做赦免嘛，对吧？我得罪了你，我得罪了你，然后你赦免，就结束了吗？两种结果，要不我去赔，要不你自己出钱嘛，你就没有灯了嘛，没有灯你不拿着5块钱的灯放在上面，反正 you gotta have some kind of a replacement。 任何一次罪孽，一次得罪，都需要付代价的。 anytime， 有些是小的，我踩了他一下的脚，他也要付代价，他要忍受疼痛的痛苦啊。我是讲说，哎呀，弟兄看，忘记背后努力面前，我向着标杆直跑，这个事情就算了啊。你说算了，你踩我脚了，你说算了，你不要，你还有脸不要脸了，对吧？不能是这个样子，任何一次赦免都需要付代价的。Anytime。如果你得罪了至高的上帝，完全圣洁 ，Perfect God， 上帝要赦免你，他的代价是什么？算了算了，过往不究哈。It's not even just， 这完全是不公义的。记不记得刚才我引用的约翰一书1章9节，他说人若承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什么？都忘掉了哈。神是圣洁的，神是公义的。很奇怪啊，在这段圣经里面没有讲到神是怜悯的，神是恩典的，神是圣洁的，神是公义的。当人犯罪的时候，上帝说 There is actually a court case， 在法庭上有个 case， 耶稣基督把这个 case 呈到上帝的面前。现在刘杰又犯罪了，他又跑到我们家，不仅把我们家唐朝了，把我们家给烧了，你看这他又犯罪，而且是第一次，不是第一次烧人家了，烧人家的房子。 It's just bad。 上帝，耶稣在上帝父神面前，他的 case， 他的 plea case，他的请求这个 case， 他说他的罪已经被我的宝血所遮盖了。 His sin, the debt of sin， 他所付的罪的代价 is paid off， 已经完完全全付清了。你再追讨他的罪， It's not just， 是不公正的。所以在那段圣经里面，神是信实的，神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清我们一切的不义。你如果意识到1章9节，约翰一书1章9节所讲的上帝的公义，显在他把他自己的儿子放在十字架上，为我们的罪付上刑罚，你对上帝的认知绝对不应该是那么小小的。 Oh, he did his job. You should be there, be killed, be punished eternally.在永恒的中间受到审判，这是你和我的 destiny。 是的，人是没有盼望的，人是无助的，但因为耶稣基督他的救恩，人可以有盼望。 Anytime you can come back to Jesus， 任何的时候你可以回到耶稣基督的面前。这个就是刚才画的那个图，十字架对你的意义越来越真实，因为你意识到自己的问题。你跟我犯的罪是 cosmic 罪，宇宙的罪，因为我们得罪的是创造宇宙天地的上帝。在座的各位，你们都经历过不公平，你自己的生命当中，在教会当中，在群体当中经历过不公平，有些人说了一些不对的话，有些人讲了不对的事情，可能得罪你，可能得罪周围的人，你甚至在这个过程当中受了很大的伤。你如果按着你自己的方式来处理， You can always sit in the judgment seat， 你可以说这件事情是不公平的，我坐在审判的宝座上，我说你应该是这样，你应该是这样，你应该是这样。 Why？ 因为你说这样的话，说那样的话，说这样的话。唯一的一个问题 就是你不是上帝。这个世界有很多很多的不公平，这个世界有很多很多的不公平，甚至你会得到不公平的对待。金鹤对待我就是我太太，她对待我公平不公平也不公平，因为她也是人嘛，她讲话她做事看见她也只看到事情的某一个方面。但是我应该怎么办？应该怎么办？审判在上帝，公义在上帝。这个世界上最大的不公平，这个世界上最大的不公平，最大的不公平是什么？上帝居然把他的儿子给我们。你算老几呀？我算老几呀？凭什么？你长得太帅吗？让上帝把他的儿子赐下来给我们。 What is this? 这是世界上最大的不公平。他来到这个世界上拯救他爱的人，这个世界却不认识他。这是在约翰福音里面所讲最大的不公平在那里。所以当你在家庭、教会、社会当中碰上这样的问题， Go back to cross， 回到耶稣基督的十字架面前。你要为公平 站立，这没有错，但是你要知道 You're not God。 当人的这种罪被上帝释放或者被上帝拿走，真正的喜乐才开始，你才敢讲说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标杆直跑的 joy， 就是在第一章第一节跟第二节所讲这种喜乐才真正的开始。当然在这段圣经里面还有一点呢，最后一点我就想跟大家提到的啊，当然提到了赦免的这种代价，还有上帝给我们的警告。这种警告它 就是说你这个人呢、啊、不要像那个骡马一样，像那个驴一样需要那个脚环配头来牵着你走。上帝 will do it。 你如果在上帝面前顺服的话，你可以享受在里面的喜乐。你如果不顺服的话，上帝会让你的难处一点点的增加，以至于你不得不走这条路。这个叫做脚环跟配头，你不需要走这样的事情，不需要走有这样的经历。他甚至说当上帝可以寻求的时候，你到上帝面前来祈求，一直到大水漫过的时候没有办法到他面前来，这都是讲到警告。当除了 这一点呢，他里面提到的一个啊，我看了里头还有啊，提到了一个喜乐人。我们又提到里面在这段圣经里面有两处他讲到这些谦卑的人，对吧，还讲到你们。所以这个悔改他不仅仅是讲到你个人的问题，或者认罪或者悔改，不是讲到你个人问题，是讲到一个群体的问题。很多时候人不愿意悔改，其实跟这个整个群体的 生态也有很重要的关系。比如说我现在在小组聚会啊，你终于壮了个胆子讲了一些自己一些悔改的事情，哎呀，大家旁边都给你当医生当大夫，你当时就是这个应该这样，你当时就是应该那个样子，不拉不拉开始讲，你再也不讲了。因为没有人懂悔改，也没有人愿意悔改，大家都是老师，全都是上帝，坐着一窝的上帝，一窝的 judge 来告诉你这个地方做错那个地方做错， It's so bad。 所以在教会里面没有人愿意悔改，那怎么办？ Start from here。 如果你是在教会里面的长职，我不是你教会的牧师，我如果是你教会的牧师，悔改从我们家开始。如果连我的生命大家都觉得是一个 fake life， everybody's life is fake， 没有一个人愿意把自己真正的生命放在上帝的面前，放在人的面前，让上帝来改变，这个教会不可能是个悔改的教会。如果你是教会的执事、小组的领袖， please practice that。悔改不是很痛苦的，悔改其实是非常非常喜乐的。因为真正的藏身处不是在你的先生、你的太太对你的理解，不是那个高薪，不是你未来的这个事业，你真正的藏身处是为你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。你的未来在他的手中，你在这个地上几十年十几年 It's gone over， 但上帝说你的永恒在我的里面，你任何的时候都可以回到耶稣基督的里面。所以当你承认自己的问题，承认自己的罪， 来到上帝面前 ，own the problem， 我就是这个罪的其中的一个部分，我是有问题的，我来到上帝面前，请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能够在我生命当中活化，让我看到我自己比我想象的更糟，看见上帝，看见我比我想象的要更蒙上帝的爱。当你的生命有这样一种彰显，这个教会一定是有盼望的教会。巴不得恩信华人教会成为一个悔改的教会。我们的目的不是悔改，我们的目的是让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在我们中间彰显伟大。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，我们到你的面前，你告诉我们得赦免其过，遮盖其罪的，这人是有福的。凡心里没有诡诈，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，这人是有福的。我天父，当我们在你面前完全的敞开说 We are sinners， 我们就是罪人，大到一定的地步，我们需要上帝的儿子的宝血来救赎。天父，谦卑你的子民，谦卑这个教会，让这个教会不以自己的义为义，是以基督的义为义。天父，让这个教会在你的面前重新得力，让这个教会在你面前成为一个蒙福的教会，赐给我们弟兄姐妹在这个地方成为悔改的人，让这个教会走在十字架的路上。天父，恩待我们，保守我们的心。哦，天父，当你说这个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我们巴不得这个基督的身体是 beautiful glorious， 是一个完美的身体，充满荣耀的身体，所以按着你自己的怜悯，按着你的慈爱来对待你的子民，恩待我们，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